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呢又和大家在亲情儿童房这个小板块当中见面啊。我记得曾经给大家描述过这个儿童房应该有的样子，对吧？那个描述呢，可能像是孩子比较小的年纪所居住的房间哈。随着孩子的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儿童房里面的设施啊，也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婴孩用的物品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慢慢的被清理出了房间，渐渐的换入了孩子长大之后所需要的一些的物品，比如电脑啦、电话啦，甚至是更大更重的书包啦等等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房间开始发生变化了。其实不但是孩子的房间发生变化，我们与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与孩子互动的模式都在发生着变化。不知道您的家庭里面这个互动模式是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紧密了呢，还是越来越疏离了？就是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家人还有哄孩子啊跟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可是慢慢随着孩子的年纪增长，当他慢慢成熟长大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这个关系互动的却越来越少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要对我们的家庭做的一个全新的审视啊，和一个重新的思考和定位。这个全新的思考和定位也包括娟子自己，因为我深深的感到，就是青春期的少年的这个教育阶段啊，跟幼儿时期的教育阶段很不一样。因为年纪小的时候呢，吃好喝好玩好就足够了，然后呢你说什么呢孩子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听的哈。可是现在我发现啊，这个青春期的少年人呢可真不一样，无论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玩的，他们都开始有自己的挑剔了，有自己的选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啊，我们家长的那种的要求和命令呢几乎不起作用了。如果呢要想跟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一个模式，我们必须要开始带动他们，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怎样，那么我们先要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个对于父母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挑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啊，进入家庭模式里面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招，那就是学习做管家。这管家可真是不容易当啊，因为首先就要先考量我们父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家的一个好管家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要求我们的孩子成为他家庭当中的一个好管家，他人生里面的好管家。所以这真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娟子特别缺乏特别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 不过我呢，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我知道自己什么不行啊，那我就偏偏愿意学这门功课。啊，我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保有这样对未知的一种的兴趣感哈？所以我希望呢，我也盼望大家跟我一起呀，我们去学这一招，如何成为好管家。
快乐教养实践77招。责任增加，恩惠就跟着增加。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44招，学习做管家。
在我们今天学习的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跟着我啊，一起去思想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所享受的每件事物啊，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恩惠呢，还是一个权利呢？那我再说一遍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甚至是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每一件的事物，它是就该我们拥有的权利呢，还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份礼物？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明白哈，这个到底什么叫做我们拥有的事物哈，到底什么叫做权利和恩惠哈，那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能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权利呢，还是一种恩惠呢？我有足够的零花钱，足够的衣服，我能够有时间去参加一些的远游，去进行一些的健身等体育项目，这些是我享有的权利呢，还是给予我的恩惠呢？一、二、三，您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以前的答案是一样的呢？我以前啊，就认为这些是我的权利。我很少会认为这些是我拥有的恩惠，而对于权利和恩惠的不同的解读呢，将会影响我对事物的看法和对事物整体发展方向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判断。如果我认为拥有这些是我理所应当的权利的话呢，那我比较会随心所欲，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用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了算。而如果我把我拥有的这一切看作是恩惠的话，那它就更像是一个礼物，是一个别人精心给我预备的一份礼物，那我呢，就比较能够有责任的去好好的用它，好好的管理它。而事实上呢，我们所得到的每一件的东西都是一份礼物，因为我们要学习做管家，而不是拥有者。这在基督信仰的这个层面呢，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上帝让我们要做好管家，而这个管家的态度呢，则是认为自己此时此刻所享有的一切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属于上帝的，它不属于我，所以在上帝给我的这一切的这么丰盛的恩惠里面，我要怎么样妥善的管理，以享受这份上帝赐予我们的殊荣。你看，如果我们家长清晰的能够知道，哦，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所拥有的这一切，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是我们的一个恩惠，是我们的荣耀，那么我们就会这样子把我们的理解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会告诉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这是一份礼物，你要好好的使用，好好的爱护。 比如你所拥有的、所居住的这个房间，也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居住。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房间打扫干净，保持整洁呢？再比如零用钱，那我们更该感恩啦，更要谢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惠，使我们有工作，我们还可以有盈余，还可以有零花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积存，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甚至还可以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向我们的父母学到这样的处事生活的态度的话，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慢慢日趋成熟的这个年纪当中，定能够妥善地管理更多的恩惠，相信我们的父母也会更多地给孩子们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己做正确的决定。你想想看，如果当我的孩子更知道怎么样清洗整理自己的衣服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在选择和购买衣服上享有更多的机会，不是吗？如果我们的孩子可以分担更多的家务的同时，那么他们就会像父母一样参与到家务当中来，他们就会在家里面用品的使用上，比如电视啊、电脑啊、电话啊等等这些家用电器的使用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恩惠了，不是吗？当我看到赖瑞博士在他的文字里面用这样的话语来问我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的惭愧，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管家，去管理我所得到的恩惠。我也并没有很好的去教育我的孩子，去好好的管理他所拥有的恩惠。反而呢，我会觉得，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儿子啊，基本上就效法了我，享有权利的这个模式，所以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争权呢，你知道吗？就会争这个啊，这是我的权利啊，那是你的权利啊，等等，我们就会争权夺利。那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和矛盾，不就是因为啊争权夺利而来的吗？甚至包括在亲子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当中，都是同样的道理呀。哎呀，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是茅塞顿开呀，我才觉得原来我错误地理解了恩惠与权力的不同，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培养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如果采用恩惠的管家式的态度，则是认为自己此时此刻所享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它不属于我，所以我要尽心竭力地去完成上帝的托付，当好忠心的管家。而用权力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则是消费者的心态，那就是说认为自己对所有购买的东西拥有主权。那么对于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是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呢，还是在教养孩子成为一个消费者？而拥有消费者心态的孩子呢，则看重自己的权利、财务和所有物质上的享受，而拥有管家心态的孩子呢，则会培养出感恩的态度，感谢自己能够享有管理上帝所赐予事物的这样的殊荣。所以说，如何解读我们在生活中的职分、职责，还有我们看待事物的不同的态度和角度，将会带领我们或成为管家，或成为消费者。那不知我们的家长是愿意孩子从小就学习当一个好管家呢，还是去做一个消费者呢？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段比喻，他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愿我们的父母都可以带动着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做人生的好管家，而不是做我们人生的消费者。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今天读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6:12-16。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称他们为使徒。这12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粉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拣选了12使徒，门徒呢就是学生的意思，使徒呢是蒙差遣。耶稣要拣选12，差他们出去，成为他工作的助手，帮忙去宣扬天国的福音。耶稣一个人到处走很有限制，他拣选12使徒，差他们到不同的地方传扬福音。这12很重要，他们所讲的，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在拣选他们以前呢，祷告，整夜的祷告。我们看得到耶稣工作很忙，他到处走讲道非常忙碌，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忽略他的祷告。他早上就起来祷告，这一次呢，他整夜祷告，表示他要亲近上帝，亲近父神，在父神面前仰望他，得到他的力量、智慧、帮助，以致能够挑选合宜的12使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常常忽略了祷告。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跟自己说，哎呀，不用祷告吧，上帝都知道了。结果不祷告，没有在神面前亲近上帝，我们的心态很容易出了问题。我们的能力往往靠自己，慢慢的失去了跟神啊，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个紧密的关系，失去了我们侍奉的中心、能力、方向。耶稣祷告侍奉非常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都以祷告作为基础，祷告开始， 祷告贯通，祷告完成。耶稣他挑了十二个人，让我们看看这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第一方面，十二个人都是普通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没有能力很强的人，没有权势的人，没有富有的人，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当中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在耶稣的手中，平凡的人却变成不平凡的人。我们看到除了犹大以外，这些使徒都在耶稣的带领教导圣灵的充满之下，成为初期教会的伟大的使徒，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平凡的人只要交给上帝，交给耶稣，都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变成不平凡的。你跟我就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上帝，跟从耶稣，在他手中，他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翻转改变过来，从人看为平凡，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变成不平凡，变成为主摆上、为主工作的工人。除了平凡以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点，他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是理性的人，这个多马的理性经验主义者，有一些比较冲动的，我们看到西门彼得比较冲动。我们看到有马太，就是那个利未，他是个税吏啊，以前是帮罗马人工作的。要看到粉瑞党的西门，他是犹太的爱国主义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人看为卖国宅的，一个是爱国的主义者，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吵架打架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竟然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耶稣的使徒啊，一起侍奉，被神所差派为主工作，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发生呢？关键呢就在跟从耶稣，他们很不一样，甚至他对政治的看法都是相反的，但是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团队，一起侍奉神。这个是所有我们教会跟随耶稣的人的个典范。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对好多事情看法不一样，不同性格的人，但是我们只要跟随耶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远望耶稣基督，跟随耶稣，不是跟随我们自己，不是跟随我们自己的看法，跟随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方法，乃是跟随耶稣啊。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好多时间我们教会里面产生矛盾，产生纷争，问题就是出在没有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自己，自我中心，结果产生结党纷争的问题出来了。当时耶稣的门徒也有纷争，当中还有矛盾，但是呢，在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当中呢，他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他们不完全，但是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他们可以成为为主所用的一个团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包容，彼此欣赏，彼此接纳，一起来跟随耶稣，成为一个侍奉主、荣耀神的团队。最后一个观察呢，就是那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为什么耶稣拣选他呢？他是这个人呢，心术不正，他贪钱，最后呢出卖耶稣。耶稣只是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拣选他呢？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有问题的人，为什么还要选他成为十二个使徒的其中之一呢？这个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拣选团队，拣选忠心的，拣选好的人，明明是坏的，不会拣选他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可能就明白耶稣的心思。我们自己也是有问题啊，我们自己也心里面有很多矛盾啊， 习俗不正啊，但是上帝还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呢、啊，还爱我们，这个很大的奥秘啊。为什么上帝还拣选我呢？我们都知道，你跟我，我们内心里面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就越发现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仍然拣选我们呢？这个是极大的奥秘，神奥秘的大爱，神的爱拣选犹大，神的爱拣选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侍奉，祷告的侍奉，让我们弟兄姐妹组织一个彼此跟从耶稣的团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荣耀上帝。阿们。
看到耶稣，他整夜在父面前祷告，是跟天父多么亲近呀！他又是多么的顺服，按着神的心意，去将这些门徒一个一个亲自的挑选出来，跟他们同吃、同住、引导、教训他们。而这当中，竟然有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神的慈悲、怜悯，何等的浩大！神的智慧、慈爱，何等的高深。每一次读到这些平凡人的名字，想到他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缺点的时候，我总是能被触动，因为我也是像他们一样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然而耶稣的爱竟奇妙地临到我身上。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你可知道，当耶稣的爱临到你的时候，因着认识他，跟着他，你能被他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你吗？你可知道，在他的眼中，你是多么的不平凡吗？感谢慈爱的天父，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呼唤。你借着你的爱子，在召唤那些愿意信你、爱你、跟着你的人。你更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平平凡凡的人，成就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主耶稣基督。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